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燕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胡鑫宇案继续发酵，政府步入塔西佗陷阱，还有流浪地球2加入宇宙竞赛，有明显政治潜台词。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江西上饶致远中学学生胡鑫宇失踪了100多天后，官方的最新通报称，在学校附近一座仓库里发现了胡鑫宇溺掉的尸体。随着更多细节曝光，事件再一次升温，外界广泛传闻胡鑫宇失踪案可能涉嫌私立学校官商勾结，掩盖案情真相，甚至可能和传说中的活体器官移植有关等等。人民网出面辟谣说谁都不敢造假，并保证胡鑫宇案件不会不了了之。可是官方的承诺并不能平息民众的质疑浪潮。那为什么胡鑫宇案件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胡鑫宇会不会像铁链女和唐山女一样石沉大海？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原中国维权律师、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陈建刚先生。陈建刚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旭光先生您好。
你好，叶凡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最新的警情通报说，胡鑫宇溺掉的尸体在离开学校仅仅100米的仓库围墙内的树上找到了。之前说呢是在树林里。那现在随着更多的细节曝光啊，民众的质疑声浪呢反而更加高涨了。那据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年统计，中国每年有超过60万人口走失。那先请教这个郑旭光先生，为什么胡鑫宇的案件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我认为这个还是，跟中国目前这个社会的处境有关系，应该分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就是，政府普遍的公信力啊。这几年是持续下降啊，尤其是这个，动态清零3年啊，动态清零本身就是一个弥天大谎，之后呢又搞这个突然躺平啊，这个对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应该是大幅度下降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的社会呢，这个人口是负增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很多失独的家庭出现了。失独家庭就是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后，啊，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但是这一个孩子出现了，出现了意外啊，那么他们就成为这个，孤老无依啊，孤老无依啊，上无老下无小的所谓的失独家庭。所以这样一个焦虑呢，就是，有一个孩子的失踪或者死亡，啊，对于整个城市的啊，尤其是城市，这个中产阶级，或者说应该是几乎是所有吧，啊，那么他们的这种，父母可以说产生了极大的，精神的冲击啊。那么胡鑫宇案，因为他是延续了100多天啊，一直都没有找到尸体，那么这么一个背景下呢，啊，人们是持续关注，是非常自然的一个事情。不过我看到最新的一个报道说是，2月2日上午10点，大概当地的是要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把这个有关的进展啊，包括尸可能有尸检的情况也要披露，而且央视还要，直播啊，这是应该是个进展。
嗯，好，那陈律师，有人指出这个胡鑫宇啊失踪100多天之前，经过大量的人力地毯式和大数据的搜索都没有找到，这很难让人相信，甚至有侮辱民众智商这样的说法。您认为这个案情有哪些疑点？
首先说，我觉得我要明确一个前提啊，就是我们在讨论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案件，我们不是办案人，不是当事人，不是家属，
嗯，
我们手头上没有接触到第一手的证据，所以说我们 所有的讨论，我想都是基于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些，有一些是事实，或者有一些不怎么可靠的信息。那么，我们的所有的判断大致上都是这样一个凭据。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案件为什么能够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度，还是说，中共在这几年越来越明显地让中国人感觉到，中国人所生育的子女是中共的，中共被中共绑架，来挟制人民的，一种工具。在之前的一个小案例当中，他们把子女当成软肋，所以成为，被绑匪绑架之后控制父母的，一个把柄。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这种黑恶势力已经触及到，这个普通民众的子女，这也就是触及到人类的底线。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每一个人，你如果不关注，那可能下一个被伤害的就是你的子女。再说一点呢，就是这个案件当中啊，很多很多地方，是让人难以接受，违背常识的。我从我们常识上来判断，你比如，就是最终现在明确找到了尸体，这是孩子的尸体离的学校大概就是100米。那么在之前的时候，我也看到过那些影视的这个片子哈，就是现场发过来的，在网上流传的，有好多警犬，然后报道有5000人以上地毯式的搜捕，光这个从学校往周边延伸的面积有几百亩，这样搜捕。那我查了一点资料，就是，就是为什么这现在公布的事实和我们的常识难以相符，就是，一条警犬，它的嗅觉能力是人类嗅觉能力的300万倍以上。即便是有一滴血液埋入土壤下20米，一个训练有素的搜救犬都能够找到。那么，在以往的这种地毯式搜索当中，假如这个孩子的尸体在这100多天当中一直吊在这个离学校100-200米的这个粮库之内，他是不可能逃过警犬的，就是搜救犬的这种搜救的。那么我看网络上有说这个可能是搜救犬嗅觉失灵，因为这个COVID-19 或者感染了，这种说法都是在侮辱人的智商一样。不要说就是如果一具尸体在没有冰冻、冷藏的这种状态之下，不要说搜救犬，即便是，人，你可能难以忍受那种，因为我之前在案件当中，在处理的案件当中遇到过这种状况，就是，离这个尸源附近的那些人是难以忍受的那种尸臭味，就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一具尸体暴露在空气当中100多天不被人发现，又躲过了搜救犬的这个搜查，所以，从现有的这些信息来看，这离我们正常人的常识太遥远，以至于无法取信于中国公众。
对啊，我们看也有网友在这个网上评论说啊，这位朋友他叫 Spider-Man，他说，生前躲过了所有的监控，死后躲过了所有的搜索，学校出不去，他出去了，仓库进不来，他进来了。也就是说，这个民众的这个用普通常识啊，也很难相信。就像陈律师说的，不过陈律师，我再问您，有人说在100多天后找到尸体是故意安排的， 尸体暴露在露天的可能都已经白骨化了，所以无法检查器官是否完整。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个传说和猜测？
这是一种判断猜测，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是从中国逃出来的，那对于中国对国民的这种监控我是有深切的个人体会啊。我讲一下，就是我当时在北京，我家附近的那个街道上，我实地测量过，就是在100米长度的这个道路上，左右前后有12个摄像头。在现在来说，就是中国的农村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有一个以上的摄像头，至少是两个，因为从两个方向拍摄，更不要说对孩子所在的学校周边。所以现在在中国这个摄像头的数量大概每一个人能摊平均有两个以上的摄像头。所以在现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是一旦出现恶劣的事件的时候，他们总能逃脱摄像头，这是一个谜。这个是我们公众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但是中国总是发生这种事情。
那请教这个郑旭光先生，我们不是说要在这边扮演福尔摩斯，但是民众也提出了，就是这是首先这是一个报道，就是说2022年10月14号傍晚，胡鑫宇在全封闭式管理、到处都是监控的这个寄宿学校内离奇的失踪，有人说胡鑫宇根本就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在学校里被害的，您怎么看这种猜测？
这都是猜测啊，需要证据来支持。我看到的两点疑点呢，一个呢是，这段视频呢，没有了啊，而这个官方的警方的说法，这个视频没有，经过删改，没有经过删改。但是呢，海康卫视的工作人员不给他背书，啊，上饶市公安局他在一月初的时候。他们通过视频技术专家说是反复论证没有删改关闭啊，但是呢海康卫视的工作人员说技术员到学校时监控画面早已不存在啊，至于是被覆盖还是删除，公司没法给出结论啊，所以就是这个摄像头的这个生产商啊，他是不做背书的，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遗体的发现过程很奇怪，为什么离学校只有5分钟的路程的这个仓库内，为什么不去检查啊？既然官方说已经动用了大量的人力搜查了几千个点，为什么如此近的一个粮库没有去啊？他们理由给出来说是一个什么专业部门啊什么的，那个粮库有什么特别的机密吗？啊，我觉得是两个疑点。
那这个致远中学啊是一所私立学校，在当地有一定的背景和影响，那民众就猜测可能是这个学校和警方甚至官员勾结要掩盖真相。那在网上有一个视频中啊，面对记者的提问，致远中学校长呢非常嚣张的威胁说我不会放过你，我们来看一下。
放过你，
我知道。
我现在放不过你，以后也不会。
那我想问你一下，杜总，我如果不管刘斌这件事，你能放过我吗？
那更不能放过你。
哎，我就知道。
我告诉你，你已经惹上我了。
我也不会放过
你。
你
也逃脱不了了，我告诉你。
我就今天把话给你撂了。
别放过你，
我知道。
我现在放不过你，以后也不会。
那我想问你一下，杜总，我如果不管刘斌这件事，你能放过我吗？
那更不能放过你。
哎，我就知道。
我告诉你，你已经惹上我了。
我也不会放过
你。
你
也逃脱不了了，我告诉你。
我就今天把话给你撂了。
我们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视频啊，那网民说一个中学校长的言行像一个黑帮老大一样，那郑旭光先生您看他为什么有这样嚣张的底气？
我是搞不清楚，这个没台没就这个视频是没头没尾，我不确认 他这个具体的背景是什么，我没法做评述。
嗯，那这个视频呢，是网友有好几位网友在这个网上推出以后呢，就得到很大的关注。据这个网友的留言呢，这是这个致远中学的校长叫刘古来，他面对记者在质问这个胡星宇案件的时候，就说了这一番话。那陈律师，您有什么这个评论吗？
首先说，我也不敢确定这个影视中的这个人一定是学校的校长，一定是因为胡星宇案，和这个拍摄者进行了交涉。但是有一些真相，我觉得公众应该知道的，就是，孩子失踪之后，这个家长寻找孩子是陆陆续续受到不明人员或者说公权力的阻碍的，包括尸体找到以后，家属想看孩子的尸体都被阻拦，甚至有媒体去关注，有公众去关注都被威胁被阻拦的这种现象，就最起码这个基础事实是存在的。
嗯，
我觉得在中国啊，一个不得不说的现实就是中国是有这种阶级的分化，我找不到一个更确切的词啊，就是为啥公众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是因为中国的确有这种两极的分化，就一边是镰刀，一边是韭菜。我们在以往也看到过很多这种农民工讨薪，医疗事故，再有就是学生在学校受到伤害，然后家长追讨公平的时候，我们毫无例外的所看到的一定是警察在镇压受害者，在打击受害者一方，在保护那些欠薪的公司，保护造成伤害的医院，保护学校等等等等，反而是那些受伤害者受到政府的打击与迫害。这是中国的现状，就是你为什么，就假如说这个视频当中这个人就是校长啊，那么还有我刚才说到那些事实，为什么这些人这种力量他可以阻碍孩子的家长寻找真相，阻碍他们说出他们的质疑，是因为他们是韭菜，而这些势力之所以嚣张，因为他们背后所依靠的是中共这个体制，这个邪恶的政权，也就是说他们所依靠的是镰刀，他们随时可以对百姓实施这种压迫，这种镇压，这是一个很让人难堪但确确实实存在的现实。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对这个视频做了一个澄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美国之音也无法独立证实这个视频的最初的来源，或者是不是这个校长本人。那至少反映出，就像陈律师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公众对这个阶级和权势的这个不平等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质疑。那陈律师，这个胡星宇失踪两个月后呢，上饶市公安局的刑侦大队通知胡星宇的舅舅说，因查无线索故不予立案。那这个案件最终到现在啊，也没有定性为刑事案件，您怎么看？
是这样啊，我还专门看了一下有关失关人这个失踪案件，从报案到立案的一些规定，其实这个没啥新意。我要说的是，在中国，因为我也处理过类似的案件，我也带人到公安局去报过案，报过失踪之类的，但是，几乎毫无疑问，不予立案。那么这种案件是否立案要看是谁找不到了。如果是一个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没有明显的 绑架迹象等等，这种刑事案件迹象就是找不到了，那几乎毫无例外不会给立案的。但假如是一个高官家的孩子，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从本质上来说啊，假如说就是我们从权力的根源上来分析一下，我们要去立案是我们有这个权利报案，那么家属来追究孩子在哪里，要求得到警方的帮助。如果这个权利没有救济的话，那就不是一项权利。但是在中国，如果我们想得到这种救济，也就是说我认为警方在不作为，我需要一个更高的这个第三方来做出裁决，他认为判定警方不作为，要求警方来维护我的权利，来予以立案。但是很遗憾，中国是没有的。中国实施权利的一方和居间进行裁判的一方，也就是法院那一边，他们都是共产党。也就是中国民众，你所面对的无论是公检法还是纪委监委等等所有的这些机构，他们都是一家，都是中共，也就是韭菜来面对镰刀。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人面对写在纸上的这些权利，在本质上来说是没有救济的，没有救济那就是没有权利。可能说到这里就很让人绝望，但这是个现实。
那现在民众质疑胡鑫宇案件呢，可能和摘取人体器官有关。去年11月前后的将近一个月里，中国新闻媒体报道了多省发生了离奇的少年失踪案。这些案件引发猜测说，这些少年的器官可能遭到强摘，或者是用于这个器官移植。那有专家指出，中国器官移植黑市很庞大，背后可能会牵扯到巨大的利益因素和官方的纵容的态度。那郑旭光先生，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说胡鑫宇是器官收获的这个受害者，但是是否也显示出这种非法器官移植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民众这样的质疑呢？
我想是因为有各方面证据证明呢，中国这个器官移植这个灰色的或者黑色的这个产业链已经非常发达了，这个我就不去回忆这些数据或者一些事实了。关于这个胡鑫宇案，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说他没有这个可能性啊，也最终是要等到真相大白。但是这件事情可疑的一点就是，一开始警方就认为他是自杀就是导向他是自杀的他就是等于这样就排除了这个刑事立案的可能性，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刑事立案。
在跟进这个问题啊，就去年12月9号，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高某呢，因为因病死亡了。中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就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悼文说，这些年来身上的脏器呢换了好多，引起民众质疑高官移植器官的来源。其实高占祥可能只是很多接受器官移植的高官中的一位，虽然现在是没有证据证明胡鑫宇是器官摘取的受害者，可是民众的质疑不仅反映出就是非法获取器官这个问题啊在中国的严重性，还有对特权的不满。陈律师，您有什么回应？
首先说，现在世界看不到有关这个问题的中国的真相，因为一切都被中共所掩盖。我们所能做的判断都是一种基于既有的事实做的一种猜测，因为我们得不到真相。有几个真相，就是我觉得我们公众可以有一种判断，因为当我们得不到政府公布的真相的时候，人民是有权利做出自己的质疑和猜测的。这个人那么他就会在想，所以当我们看不到真实的信息的时候，那么人民有权利做出猜测。我提几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 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我看了一下，中国官方的报道是，就是中国失踪人口白皮书，在2020年中国走失的人口是100万左右，那么又存在，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是，现在中国的器官移植的确是一个庞大的产业，有中共官方的媒体多次报道，还有多家医院对自己这个医院资质的这种报道，就是每年做器官移植几千例几千例的，某一个医生就可以做到几千例，那么也就是说存在器官移植庞大的产业，又存在大量的人口失踪，那么我们肯定是要有这个疑问，器官来自于哪里？而这些器官按照中共自己的这种被大家已经了解的说法，就是器官已经成了零件，一个零件化的产业，那么这些器官从哪里来？失踪的这些人在摄像头遍布全国，为了核酸可以找到任何一个人，几分钟几点几秒在什么地方出现都可以找到，但为什么这100万人口就难以找到？所以如果这种疑问得不到解答，得不到权威的让人可信的答案的解答的话，那么人民是有权利提出质疑的。再者说有关器官活摘这个事情呢，虽然更为详实的报道我们没看到过，但是有个别的案例，就是你比如对于死刑犯，那个人还没有死，然后医生就开始开膛破肚把器官摘走，这种事情有当事人出来现身说法。还有一些更为残酷的，你比如在新疆，在机场当中有器官移植这个绿色的通道，我也注意到国际上有人把新疆称为叫器官农场一样。当然这种被害人肯定不仅仅限于新疆的一个地方，因为我知道中共的有多邪恶。你就像所谓的高占祥啊，他身上他说已经换了好多零件，绝不是他一个人，中共的高层他们绝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这种服务，而且还有之前有媒体报道过，而且是中共公然进行的，就是将器官移植成了一种外交的手段内容。那么还是说我们公众要问一句，这些器官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哪个人，他们个人同意吗？如果说已经死亡，那么他们的家属同意吗？但这些信息现在来说基本上是得不到真相的。
好，感谢陈律师。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些这个网友或者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首先是这个网友叫觉醒，他在推特上给我们留言说一个学生在校失踪，学校和社会却无法给出原因和结果，加上舆情后各种谣言与网络关注，才有了如今的反响。还有一位网友叫 Leo， 他说看了胡雨欣妈妈自己贴出来的日记，感觉是小孩自己自杀的，他的心理状况很不好，有自闭或者抑郁的症状。还有一位朋友是他叫答案呢，在这个推特上也给我们留言说，习在14年就谈到绝不许党掉入塔西佗陷阱，这说明中共早就陷入了。11年动车事件，发言人的不信，你信不信？我信了。还有12年郭美美事件，以后大家再叫大家捐款的网民就不回应了。还有这个铁链女事件，几十亿关注量的真实民意，呈现出完全不信中共。好，那我们请这个郑旭光先生，您回应一下这个网评。
网评的内容不少哈，主要的都是集中在， 胡鑫宇这个案件反映出来这个舆情，没有这样的舆情，不可能有央视来关注，甚至要报道这个新闻发布会，就像这个，这个波音飞机失事案那样一个重视度啊，这是广大的舆论压力。就过去我们说，这个关注改变中国，那么现在看起来，仍然有用啊，网民的这个压力舆论仍然有用。通过一个个的个案啊，从这件事情我能看到一种希望，就是被习近平打压的这个维权力量，在2000年以后出现那个维权力量，那么只要网络在啊，那他还是能够发出声音来，还是能够压力推动一些个案的变化。这种个案的变化在民间特别有意义，它会造成一个样板。譬如说这件事情，这个公安的这个处理啊，就是特别的一个疑点。你这个信息不透明，没有及时公告啊，甚至呢，想敷衍了事的说这是自杀，就想结案了案等等。但是现在发现呢，你这个，尸体是怎么进的这个粮库啊？是就是一个大疑点啊。所以我想，各方面啊，就是加紧对这个案子关注，可以这个惩前毖后吧。类似，起码当地的所谓政法机关啊，公检法、啊、监委这些政法委统管的这些机关，它会有所收敛，有所忌惮。
嗯，那么在巨大的压力下，人民网发表评论说，在全面依法治国纵深推进的今天，胡鑫宇事件不会不了了之，那些有待解决的谜团不会成为死结。那对此呢，他呼吁人民要有足够的信心，可是这并不能平息民众的质疑。郑旭光先生，现在不管最终调查结果是他杀还是自杀，可能都无法修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了。这反映出这个政府长期以来这个诚信危机有多严重呢？
我想对这个诚信危机，从中共一建政开始啊，他就是用暴力和欺骗的手段进行统治的。但是呢，人民呢是需要来觉醒和发现的。那我觉得觉醒发现最好的渠道就是信息透明。那么这个信息透明，不光是这个国内的啊信息透明，更重要的是对外的交流。所谓境外势力的干预和介入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听美国之音啊，听一些外台，甚至苏联的台也听，可以得到一些国际的信息，从而对这个中共的宣传产生一些疑问。这些疑问呢，就是在你这个可能已经被洗脑的这个思维结构里打开一个缝隙，透开一个光，人就慢慢的就会觉醒。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境外势力。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几位观众或者网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这位是涅槃重生，他说，关于胡鑫宇的案，虽然疑点重重，但也无法判断是不是自杀。现在大家愤怒的是警方的不给力和官方的不作为。还有一位朋友塞尔，他说，让人矿看不到真相才是中共的正常操作，而这一次胡鑫宇案件低劣操作的起点在哪？有意为之是一，用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谎言是一个，还有一个内部分裂。那我们还有很多这个网友的和观众的这个评论啊，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来朗读了。那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陈建刚先生和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流浪地球二》加入宇宙竞赛，有明显的政治潜台词。请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二月一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春节档科幻片《流浪地球二》上映后呢，受到小粉红的疯狂追捧，称它是中国科幻的骄傲，可以和好莱坞大片媲美。影片描述了太阳系即将毁灭，为了拯救地球，用抽签的方式牺牲35亿人的生命。影片不仅点燃了中国影迷对科幻片的激情，也进一步激发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影片是官方叙事，弘扬举国体制。这部电影在北美有限上映后呢，《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影片主题漏洞百出，并带有混乱和显然得到政府认可的政治信息。那《流浪地球》反映出什么样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又有哪些政治潜台词？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还有一位是原中国维权律师、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陈建刚先生。非常感谢郑旭光和陈律师回到我们的讨论当中。那这个《流浪地球》啊，是根据中国作家刘慈欣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后呢，让小粉红的爱国热情澎湃。有人留言说，只有中国和美国有能力拍摄出这样的科幻大片。影片中这个美国、俄国和联合政府提出的各种拯救地球的方案都被否定了，只有中国的计划是可行的。那郑旭光先生有评论说，这部影片是配合官方叙事，宣扬东升西降的理念，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简直就不要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啊！这么一个大片在中国能够拍出来，能够上映，那一定是官方啊，花了很大的力气，在中间这个从你剧本到一些影视的细节，他都会参与的，他都会参与的。所以，我刚才听到您介绍的说有人怀疑，我觉得真的不用怀疑，任何一个剧啊，任何一个剧本都要经过这个官方审核才能出炉的啊，甚至哪些题材不能动啊，哪些说法，甚至一些台词有什么问题啊，这些戈贝尔们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啊，所以对这一点我觉得不要去怀疑，它是完全是一个党的宣传工具，我觉得这么看啊，这个完全是指它宣传工具这一面，当然它也有别的啊，有别的可能有它科幻的一面，这个科幻这个含量啊，它的艺术含量啊，大片的科幻大片的这种什么人工智能啊，这些技术含量啊，这个也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否认，这是两个范畴啊，范畴。
那陈律师，这个电影票上甚至还印着只有共产党可以救地球，这可能不是官方下令要这样做的，不过也反映出这个官方洗脑说教下扭曲变形的爱国主义，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毫无疑义这样来，这个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几十年来啊，中共他们统治的密码就是暴力加谎言，而这种谎言有多种多样， 就是通过耳濡目染的进行洗脑，就是一种其实像这种片子传达的这些信息啊，就是谎言的一种，其实就是对民众来进行洗脑。刚才主持人介绍的这些内容啊，其实我对于一个在中国长期受这种洗脑的人来说，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这就是中共在对外输出他们的洗脑产品。他所传达出来的这种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简称叫社达，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也实行这种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而且还是用这种少数人可以决定多数人的命运，可以领导或者说统治绝大部分人，甚至可以对他人进行生杀予夺。这个中国人需要认清这个真相，在人类社会是不适用达尔文主义的，是不适用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人类社会应该，我们每个人活得应该像人一样，有人的尊严，而不是像动物世界的规则一样。
那这个影片中说到这个达尔文法则啊，在影片中因为避难的地下城呢容不下所有的人口，需要通过抽签来决定生死，要牺牲35亿人的生命。很多人认为这个情节呢极大的冲击人类的良知。有网友说，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牺牲别人，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是代表中国最高水准的科幻作品的价值观嘛。那郑旭光先生，您的看法呢？
这种是被科幻这种文体包裹的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说这样说呢？它是个新变种。那么毛泽东在苏联参加这个共产党这个国际会议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如果要打原子弹了，中国死一半啊，那么其他的那些小国家说，那我们这国家就没有人了啊，这就是毛泽东的境界。那么甚至在前些年啊，这个朱成虎将军有这样一个说法，说中美要核对抗，那么美国要拿出美国的西部啊，美国的西部城市，那么中国呢会牺牲啊西安以东啊，这都是在这个观念里头，刘慈欣啊只算是一个文青类的一个写作了，因为真的是他是科幻，那个是真实的政治世界的宣扬。我觉得这样比一下呢，就是我们真的没有，真的不好意思再去追究刘慈欣有什么问题了。
那客观的说，这刘慈欣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作家，他的另一部科幻小说《三体》曾经获得雨果奖，可是这个《流浪地球》就显示出在集权体制下这种价值观了。那有网友评论指出，谁有权可以冷血的抛弃生命，谁有权可以决定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他人的生死啊？陈律师，您的评论呢？
我觉得中国的网友能翻墙出来，能看到外界的评论，能发出这种质疑，就是一种很大的进步。那中国人如果被中共完全囚禁各种资讯的流传，那么永远禁锢在中共的这种思想的或者是信息的囚笼圈养当中的话，会将中共的这些一切的暴行全盘接受，认为有合理性。也就是说，像这个电影所提出来的这种难题，那么一定是为了一部分人活着，要舍弃另外一部分人，而且还是要在一个统一的领导之下。那么这种模式就是中共的一种思想模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跳出中共这种资讯圈养的话，世界有其他的规则，有 有人类生存的规则，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生存，就是对人类社会来说，中共的这种规则是一个邪恶的规则。我觉得我们需要，尤其是中国国内的朋友们，我们应该想一想，中共说的话，中共所传达的这些完全不是真理，完全不是真理。
那请问这个郑旭光先生啊，有人就提出了，即使人类通过这种冷血的相互这个抛弃生命啊，即使生存下来，那这种价值观会给人类文明带来什么样的归宿？那你仔细想一下，如果抽到死签的人，很多人会不会反抗啊？那接下来会不会又有军队啊、军警啊，或者像大白这样的人来镇压呢？纽约时报就评论说，除了华丽的灾难之外呢，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是站得住脚的。这种为了牺牲，为了这个集体牺牲个人，是一种集权政府控制人民的方法。您的看法？
我觉得很多网友已经中计了，他们在探讨这样的方案合理不合理。实际上呢，很多这种极权主义的逻辑，它都是给出你一种极限的场合，让你来做一个选择啊。譬如说，很著名的一个哈佛的一个扳道岔的一个政治哲学的一个悖论啊，就是一个火车失控了，那么呢一条轨上有大概有十个人，另一条轨上有二十个人。那你是岔道工，你应该怎么做啊？那么大家就在讨论我应该怎么做，依据各种各样的原则。那么最终啊，没有人是合适的，没有人是合适的。为什么呢？真正的谋杀犯就是一个命题的设计者啊。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个这个法官或者警察问你哪天杀的人，就是因为这个跟你是不是杀人犯是没有关系的啊。你不是杀人犯，不存在每天杀的人的问题，所以谁把你置入到这样一种场景、这样一种讨论的时候，这个命题是邪恶的，这种思考是邪恶的，啊。
那这个影片中啊，还有一个情节，就是需要300名志愿者前往月球。李雪健扮演的联合政府中国代表周哲直就挺身而出，说危难关头只有责任。那网友就有指出，在1982年以来呢，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投弃权票最多的国家，有64票，其次是俄罗斯56票，那英国、美国分别投出了30多票。那网友就说了，碰到担当责任的时候，中国就弃权，这样的国家能拯救地球吗？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网友这样的评论？
我觉得先绕开这个话题啊，先说补充一句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错误的命题的问题，比如说中国人口是不是太多了，我们网友经常会陷入这样一个命题里头。那我看到这样命题，我是非常愤怒的，我说谁多余？难道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多余吗？啊，因为你一旦进入这个问题探讨，马上就会去想啊，那哪些人应该被放弃啊，谁应该去节育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不该有这样的权利，那么网友我觉得也不应该有这种权利啊。讨论中国是不是太多了，人口是不是太多，计划生育应该怎么进行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讨论一个未来的严格被限定条件的一个假命题，这个中间有无数的逻辑陷阱，我觉得不是一般的网友的水平能够从这个逻辑迷宫里头逃出来的。因为这个设计者一开始就把你设计的，把你这个参与探讨者放入了一个杀人犯的处境。
那这个有小粉红呢宣称说，这个《流浪地球二》成功的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置于国际文化中，并对好莱坞们的这个文化输出方式投出了一张否决票。那郑旭光先生，中国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政府要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能不能会被这个其他的这个文化来接受呢？
我相信这个中共的这个宣传啊，一直是与时俱进的，而且从历史上看呢， 这个他是有家传绝学的，啊，从马克思开始到列宁，啊，到毛泽东，他们这个对于对内对外的宣传都是非常重视。刚才建刚律师也说了，中共两大法宝，一个暴力，一个欺骗，啊，在这个他暴力不足的时候，武力不足的时候，他就展开欺骗啊，展开欺骗这个办法。那我相信，他们是会起到作用的，我毫不怀疑。
嗯，那这个这部影片呢，在北美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一些剧院有限上映之后呢，《纽约时报》就发表影评说，这篇影评的题目是《流浪地球二：流浪到另一个极端》，给这部影片呢打了30分的低分。评论指出，本片失去了前作的所有欢乐，取而代之的是近3小时错综复杂的故事线、漏洞百出的主题和混乱的显然得到国家认可的政治潜台词。不过，中国的小粉红就反驳说，《纽约时报》的文中呢处处充满着不客观、偏见的言论。那请教陈建刚律师，您的这个回应呢？
我个人觉得这部电影它本质上就是一个科幻版的抗日神剧。而凡是对，就是被能被这部电影所点染的这些人，他们没有任何愿望，这个了解真实的信息，没有任何渴望了解世界是什么样的，也不想知道他们在人类社会当中，或者说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国家的坐标在哪里，个人的尊严坐标在哪里，他们只需要欢乐。因为抗日神剧说给中国公众，被资讯圈养的中国公众就要营造这样一个环境。说到这里就是很悲哀。中国如果说要走向民主化，中国人要想获得人的尊严和自由，我觉得第一步需要跳出中共的这种思维模式，这种对人的资讯圈养。首先说解放了自己的大脑，我们才有可能解放自己的身体，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人。
那我们也在这个视频网上看到这样流传这样一则这个视频，有小粉红在看完电影后呢，激动的这个在那里大喊大叫啊，还嘴里喊着脏话，语无伦次。有网友说，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嗑药了呢。这种电影承载着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政治任务，还需要我说吗？那这个郑旭光先生，我们首先声明一下，美国之音无法独立证实这个视频的来源和真实性。那小粉红是否应该冷静的思考一下，有一天可能也会面临被政府当韭菜割的这种风险？郑旭光先生，
小粉红们，怎么说呢？他能思考到这一步，他就不是小粉红了。就是我们看到一系列这样的，这个影院的这个场景呢，我觉得一个呢是有可能有商业化的。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小视频非常发达，有可能有商业化的操作痕迹。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也反映了一个后疫情时代，我觉得很多青年人他的一个精神状态是需要心理治疗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嗯，
他还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所谓的洗脑啊，红色文化的这种亢奋，啊，当然我们严格来说的时候，你进入能够在文革这样的场景里头亢奋的，不做逍遥派去做这个，非常庸毛的那种场景的人呢，很多是有心理问题的，是需要心理治疗的。当然，独裁国家的这个大独裁者往往也是需要心理治疗的。
嗯，现在网上还有一些这个网民啊，也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到底是 什么年龄、什么阶层，甚至有人说，在这个看到文革的景象的时候，还觉得是一种激情燃烧的岁月。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啊，所以这个就是它是一种，所谓合法的合法的宣泄吧，大概是给你这么一种，给你这么一种场合，就是你可能在生活中间完全没有力量，你的思维没有力量，你的身体也没有力量，但是在某一刻，你可以在党国设定的一个场景里头，你觉得你和最强的力量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叫做颅内高潮，心理学操控术吧。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些这个网友和观众发来的评论啊，这位朋友他在叫 Tommy， 他在推特上说，刘慈欣的小说一贯风格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只不过换上了所谓黑暗森林法则的外衣，用自定义的理性压倒人性，个体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为了实现集体的目标，部分人死得崇高奉献。还有一位网友叫 Hakutoshi， 他说全球大洪水的时候，2012诺亚方舟又能救下几个人？全球富豪都买船买票上船逃生，穷人就该活该等死，这就是美国的价值观吗？不是说生而平等吗？那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第二位网友质疑美国的价值观？
我不一定认为它就是美国的价值观，我对这个2020那部电影我也是有批评的。我认为2012的这个灾难场景设计中间，当政府掌握了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它没有向社会及时公布，而是把它隐藏起来的，秘密的和中国在合作，在什么西藏高原造这个什么诺亚方舟，这是一个我愚不可及的一个编剧啊，非常烂的一个片子，啊！如果说你说这是西方文化，那我就太鄙视他。
嗯，那陈建刚律师您怎么看？
真实的西方不是那部电影所反映的，真实的西方，人就是人，人有人的尊严，和中共所传达的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一样，真实的西方不在那部电影当中。
其实我也没有看过这部电影2012，但是呢我看了影评和介绍，这部电影当中呢是对这个不择手段凭借自己的财力或者体力的优势抢夺逃生机会，是作为一个反派一个角色来描写的，而且他们的逃生最后飞机也坠毁了，所以好莱坞还是持着一个批评的态度来描写的。那我们再来看另一位网友，他叫鱼次郎，他说中国那些粉红们永远没搞懂，这世界抢夺资源的能力决定着每个人的价值，而不是为社会付出的能力，国家对你投资越多就越不会放弃你。当一个博士生和大多数小学毕业的人被派往战场时，中共会选择谁当前锋炮灰，谁当分配物资的后勤补给，所以中国粉红越是志愿且无偿为中共付出，就表示他们越会被中共优先舍弃掉，因为这才符合功利主义的成本计算。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参加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原中国维权律师、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陈建刚先生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华为或将被美彻底断供，所谓的转危为安，转瞬即逝，还有荷兰、日本加入对华禁芯，全球半导体封锁线形成合围。欢迎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和我们互动。再一次感谢两位来宾郑旭光先生和陈建刚律师，还有和我感谢我们的观众收看并且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